法师、各位居士大德，大家阿弥陀佛，请放掌。我们今天呢，继续看第八世的偈颂。今天我们可以把八世规矩颂圆满。那有菩萨说讲太快了，那想知道说这个修学的这个转世成智的这个下手处这个方向齁。那我没有在这边多说呢，实际上是因为在白法我已经讲得很多，那因为我看大部分的同学都是白法课程延续下来，所以我没有多说，因为怕人家嫌我太烦。那因为有菩萨这样讲的话，我待会最后呢会给他稍微做个那个结论，做个 summary， 还是可以再提醒啊，多说没有关系，因为我们还没有做到嘛，所以一再一再的提醒也是应该，这个也是我疏忽的地方，我会再把它补起来。那我们先看偈颂，偈颂呢，这个第八世的偈颂一样的有三句，我先念一遍。性为无复五片形，芥蒂随他业力生，二乘不了英明直，由此能心论主真，浩浩三藏不可穷，渊深七浪尽为风，受熏十种根生气，去后来先做主公，不动地前才舍藏，金刚道后一手空，大圆无垢同时发，普照十方尘刹中。好，这个第八世的偈颂呢，一样有这个凡夫在染的时候，好，是什么样一个状况，转世成智呢又是怎么样的一个状况。好，那我们继续先来看呢，这个第一句呢，性为无复五片形，好，芥蒂随他业力生。首先第一句呢是来讲呢这个第八世他的了别性质以及他活动的范围。好，那性为无复五片形呢，就是说他三性呢是属于无复无际性。好，那五十一个心所我们上一回都看完了，五十一个心所呢，第八世只跟五片形相应，其他都不相应。好，那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它是属于无际性的呢。好，如果第八世它不是无际性的话，会发生什么事情，所以它一定要是无际的。好，我们可以从三方面来观察这个第八世一定是无际性的。好，那首先呢，我们可以从果报这方面来观察。好，比方说这个前六世呢，它造善造恶，这个善恶业的果报呢，无始劫来保存在哪里，在我们的第八世里头。那我们呢，这个在三界六道轮回呢，不管在三善道或者是三恶道，这个去受果报的这个总报主呢，就是在第八世。你想想看，如果它本身是善的话，那表示怎么样，这个友情呢，它始终在善道里面轮回，它不会到恶道去，因为它本身是善的，它没有恶业让它去恶道轮回。从果报这方面来讲的话，那相对的，如果它本身是恶的话，它也一定在恶道里面轮回，没有还灭的可能，没办法往三善道去投生，是不是？因为它第八世这个总报主本身是恶的。那实际上的状况不是这样的，我们就是在三界六道当中，一下子是三善道，一下子三恶道，不断不断的轮回。这个主要的原因在哪里？就看我们临终的那一念是善的善心死还是恶心死，就引领我们到三善道还是三恶道去受这个果报。所以实际上的观察是这样的话，那表示这个第八世这个总报主呢，他一定是要是无际性的，不是善也不是恶，这个是第一个原因。好，从果报这个方面来观察的话，第八世他必须是无复无际性的。那第二个呢，我们从这个善恶业所依来看的话，也是一样的。如果第八世本身不是无际的话，它不能够同时为善恶业这个种子所依止， 你本身是善，那恶的就没办法移过来，你没办法当他的这个依止。那你本身是恶的话，善的也没办法依止。所以表示什么？你第八世一定是要无忌的，才能够同时作为善恶业的依止。好，这是第二方面，从依止这个角度来看。那第三个呢，从受熏，哦，我们知道第八世它有受熏的功能。我们说第八世的种子里面，善恶业的种子起现行之后，现行再回熏回去，第八世成为未来的种子。如果它本身是恶的话，那么我前六世，我今天拜佛礼忏，这个听经闻法，这个善的功德，善的种子它就熏不回去，没办法熏回去第八世成为未来的种子，因为它本身是恶的。那一样的，它如果本身是善的话，我今天造杀盗淫妄这样子的恶种子，也没办法回熏到第八世去，是不是？所以从果报、从依止、从这个受熏的角度来看呢，第八世都必须是无复无忌性，他才能够扮演这个角色，哦，因为实际上我们观察就知道，第八阿赖耶识他就是无复无忌性。如果他不是无复无忌性的话，他所有的功能他就没有办法负担，没办法承受，哦，所以呢，他是性为无复，哦，那五十一个心所呢，他，哦，这个复呢，我们可以再多解释一下，这个复呢就是有两个意思，哦，第一个呢就是他是当障碍讲，哦，他障碍什么呢？障碍我们的圣道，哦，让我们呢这个圣道不得升起。那第二个呢，你也可以把它解释成盖蔽的意思，哦，我们常讲的就是覆盖的意思，哦，盖蔽什么呢？盖蔽真心，哦，让这个真心不得清净，哦，这个是覆的意思，哦，覆盖的覆。那五片形呢，就是五十一个心所里头呢，它只跟这个五片形相应，哦，那我们了解说这个五片形呢，它就是片一切事嘛。那第八世当然它也是有这个五片形。那你说五别境它为什么不跟第八世相应呢？一样的，我们一个一个分析就知道说，这个五别境里面有欲、圣解、念、定、慧，哦，那五十一个心所里面这个欲呢，就是于什么这个所乐所要尽希望为性。那第八世呢，他并没有希望什么东西，哦，他就是在这个因缘成熟的时候，他遇到什么因缘他就起什么样的现行，他自己没有办法做主说，哦，我要到天上去这个受果报，或者说，哦，我不要去这个地狱去受果报，他没有这个自主能力，他没有这个希望性，所以他没有办法不跟这个欲相应，哦，这是第一个。那也没有跟圣解相应，为什么？圣解我们看五十一个心所就知道说他是什么于什么境？决定境，哦，那这个决定之后呢，他就是这个有坚定不移的信心，你不能够再给他改变。那第八世也是一样的，他就是随缘，哦，先起这个升起怎么样的果报他就去承受，他没有这个决定一定要怎么样，所以他也不跟圣解相应。那这个念呢，念我们说于这个晨习境铭记不忘，这个第八阿赖耶识他也没有这个记忆的作用，所以他也不跟念相应，哦，欲圣解念定呢，定就是于所缘境，这个就是不昏沉也不掉举。那这个第八世呢，他是刹那别缘，哦，看这个前六世跟什么外境相应现起之后，他就圆那个外境，他没有于这个某一个固定的一个所缘境，哦，他也没有这个定的作用，哦，所以不跟定相应。那跟慧呢，也是慧也是与所观境呢简择为性。那第八世并没有简择什么东西，哦，他就是随着这个外缘呢刹那刹那的就是升起怎样的现行，他就去受果报，就是这样子而已，哦，所以他整个分析起来是不跟这个五别境相应的。那接下来呢，我们说第八世他不跟三十一还有六个根本烦恼， 还有20个随烦恼相应的原因在哪里呢？好，这个比较简单，就是第八是我们说它是无记性，那自然它就是不跟善11相应，也不跟恶的烦恼法，好，根本烦恼也好，或者随烦恼20也好，都不相应。好，这个就是比较容易的。那跟这个睡眠误作巡视呢，这个四个不定法呢，我们上次有讲过，就是这个四个不定法它只跟第六识相应，因为它这个是间断的。好，那你第八识它是恒常的不间断的，所以它自然呢不跟四个不定法相应。好，所以我们就知道说这个51个心所里面呢，它只有跟五片形相应。好，好，那如果这个这样子的话，第一个偈颂就可以理解，就是性为无复五片形。好，那这个五片形呢，当然我们说我们每一个起心动念都具足五片形。好，从最小的一个起心动念，它就具足五片形。那如果说大的来看的话，我们念念生住意灭这样子造业的话，生住意灭，好，每一个生住意灭，每一个生住意灭，看起来好像有一个生命产生了，然后最后有一个生命结束了，我们说死亡，这样子的一个生灭的连续呢，就是我们观察到的轮回的现象。好，这个也是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它的一个作用而已。好，那实际上呢，我们从这句这个解生命经里面就可以看到，他把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比喻成，就是说我们看那个瀑布啊，我们肉眼看觉得这个瀑布就是这样子从上到下好像不间断的一直流一直流，好像我们这个八识呢，这个阿赖耶识去得一个果报体之后呢，这一期生命得到这个果报，好，果报这个报完之后，这一期生命结束了，好，我们看起来好像有一个生有一个灭，实际上就好像这个瀑布这个瀑流水一样，你仔细给它分析，它实际上是每一滴水珠每一滴水珠连续之后变成一个瀑流水，实际上它个别都可以切断的，就是一滴一滴的水珠所组成的。好，在第八阿赖耶识里面，它所显现的作用也是这样，它只是如实的去得一个果报，然后这个果报因缘成熟，时间因缘成熟，它就成就了。好，成就之后因缘这个不具足的时候，它就坏灭了，然后这个并没有结束，就再去得另外一个果报，因为它时间因缘又成熟了。好，一样的，就是刹那生灭生灭生灭。好，那我们就说，哎，有一个现在的这个生命，这个生命结束之后，啊，他要去投胎了，这样子。好，那这样的现象呢，我们往后这几个偈颂都可以再分析。好，所以呢，可以看出来说，这个性为无复无片形呢，这个第八识呢，如果不是无复无记的话，那它如果是善，好，或者本身是恶的话，那我们前六识造善造恶就没有办法让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帮我们保存起来。那表示什么？如果它不是无复无记的话，那我今天造善业没办法得善果，因为我的善业种子没办法被阿赖耶识保存着。那我造恶业呢，我将来也不会得恶果，因为这个恶业的种子不见了啊，没有人帮我保存起来。所以不是这样子的，善恶业的种子因为第八阿赖耶识它是无复无记性，所以刹那生灭的善恶业种子都被保存在第八阿赖耶识里头，等到这个时间因缘和合的时候，它就会现出来。所以这样子呢，这样子的因果它就不会断灭。好，实际上我们观察的也是这样。好，看哪一个善恶业先因缘具足，它就先起现行。好，就是这样子的，所以它必须是无复无记性。那下面这个偈颂说，借地随他业力生呢，这个意思就是说，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他由于这个前六识造作善恶业的这个业力，我们知道前六识造作业力，当然是第六识他造作善恶业的这个业力最强，好，主要是第六识。那戒呢，就是三戒，地就是九地，好，随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第八 阿赖耶识本身，好，是他体决定的，别人帮他决定的。这个别人是谁？就是前六世，主要是第六世。好，他这个是轮回的依止。好，依于这个前六世的业力造作呢，让这个牵引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往来在三界六道当中呢，去得果报。好，那第八阿赖耶识他是总报主，好，他是总报主，但是他自己本身没有办法决定，他不是他自己。是无记性，他没有办法造善，也没办法造恶。你今天愿意造善业，他也没有意见；你造恶业，他也没哪里没办法。但是受果报是第八阿赖耶识他去受，好、哦。所以呢，这个有人就会问说，为什么那第八世是总报主呢？为什么？为什么不是第六世，也不是第七世？为什么？那也不是前五世，为什么？总要说个理由啊，为什么第八世他是总报主呢？好，我们也是可以从几个方向观察。第一个呢，就是第八阿赖耶识他具有普遍性。好，我们说前面的偈颂有说，这个眼耳身三二地居，还记得这个偈颂？好，不记得看一下那个讲义，就知道说这个色界二禅以上就没有前五世了。那如果前五世是个总报主的话，你这一世要下一世要去轮回到色界二禅以上的话，就没有办法得这个果报，因为前五世在二禅以上就没有了。那第八世呢，它是遍三界九地的。好，你欲界、色界、无色界都还有第八阿赖耶识在，好，是这样子的。那前五世呢，它不遍，它就没有这个作用。哦、你今天到天上到地狱去、哦、只有第八阿赖耶识他具有这个普遍的这个特质呢，才能够作为这个生命的总报主。但是第八阿赖耶识他本身是没有生死的、哦、那第二点呢，就是他必须是常相续的、哦、你说为什么是第八阿赖耶识他是总报主，不是第六世呢？因为第六世他有五行位，还记得吗？它是间断的，你做梦，这个睡觉的时候不做梦的时候，第六世就不活动。哦，你闷觉，或者是你升到这个无想天，入无想定，入灭尽定的时候，第六世它是间断的，它这个时候呢，没有办法这个把你的这个果报展现出来，所以它没有办法成为这个总报主。所以从这几个方面来观察的话，就知道说这个第八阿赖耶识呢，才是我们生命的总报主、哦、不是其他的、哦、那当然呢，造业呢是由前六世来造作的，最强的就是第六世，我们也讲过他造作隐业跟这个满业、哦、隐业就是呢总报，因我们最后到哪一道去投生呢，是第六意识所造的这个隐业。那到每一道去呢，每一个人的这个圆满程度不同，就是别报、哦、我们说的满业、哦、那这里呢就是有一个这个净土三要的述义里面呢，就讲到一个这个真实的故事、哦、就是清朝的时候呢，有一个居士啊，他叫王鼎石，王三横一竖王，鼎呢就是这个宝鼎的鼎，实呢就是实在的实。这个居士呢，他从小就非常的聪明、哦、到16岁的时候就考上这个科举、哦、中了这个举人，中了举人之后呢，他就到这个官府里面去做官，做官之后没多久他就生病了，生病病重的时候，他就跟他的家人讲，他说啊，实际上我前一世呢是一个出家修道的这个出家人修行人，而且呢在这个从小就出家，在山里面呢修行几十年啊，几乎成就圣道，几乎成就圣道，就是没有成就圣道，没有成就圣道。为什么呢？他就说他有一次下山来办事情的时候呢，刚好遇到了这个人家那个开榜，好，以前科举不是开榜嘛，开榜就是会把这个状元啊、再来是什么探花榜眼探花什么，就把它列出来，名字写的大大的，然后刚好遇到这样子的、哦、大家那个骑马敲锣打鼓的， 他就去看热闹，看了之后他一看那个榜单，一看哦，这个人这么年轻，然后就有这个功名，觉得就取着了，这个爱着心，他就觉得哎呀真是好啊，起了这样的一个贪念，好，就这样子的一个贪念。回去之后呢，他在这个庙里面呢也看看，每次呢有重要的节日的时候啊，这个大富大贵人家到庙里面来上供，哦，这斋生啊，或者是做什么这些福报的事情啊，就觉得说，哎呀，这个有钱人真好，有修福的机会啊，就这样，也取了这个爱着心。之后呢，他就这一生呢修行之后呢，他就把他这一辈子修行所有的功德，因为他心有这个取着心，就驱使他去得这样的果报，就是这一辈子的王鼎石，有功名又生在富贵人家。但是因为他呢这个前一世修行的道力所修的福够，所以呢他还可以继续受两辈子的富贵人家的果报。他就跟他的家人说啊，我这一世结束之后呢，会到这个城门外的姚姓人家去投胎。就他的家人就想说，不晓得真的还假的，就去找。果然呢，在城门外的这个姚姓人家，在他往生那一天生了一个男娃娃，也是富贵人家。这一辈子他也可以继承这个富贵的果报，哈，他还有一世。可是他这一辈子以后就已经没办法了解他过去生是谁了，哈，越来就越退了，哈，所以。一起的生命，几十年的修行，换得三生富贵人家的果报。好，这个我们在那个印光祖师文钞，如果大家有读的话，也可以看到说这个勤快啊，不要看他是什么那个，他在宋朝的时候当上宰相也是不简单的人物啊，他也是曾经是雁荡山的出家人，高僧。可是没有成就，他把他这一期生命所累积的福报，就在下一辈子得一个宰相来享。可是他这个享福的过程当中呢，他这个没有学这个佛法的政治界没有办法继续去学习的话，他就一样造恶业。好，像这个苏通坡也是啊，说他是什么无主界再来的，也是一样。好，没有成就以后呢，你把这一期果报，好，就看你的心取着在哪里，就往那边去，好，就换这个印光祖师说，你把摩尼宝珠换糖果回来吃啊，意思就是这样，好，一辈子的修行换三辈子的富贵人家来享，好，那这个享福享完之后呢，一样啊，看你这个善恶业是怎么样子的一个状况，就再去受果报。所以上礼拜有师姐说这个。菩萨戒自身口，那我意业造这个造罪的话，他会怎么样？会得什么果报？就是这样嘛。好，如果说我们这个心取着什么东西，它慢慢累积之后了，累积到一个程度，就像我常常举一个例子说，我烧水，一直烧100度才会开。那你这个心造作什么，在哪边？多熏习，它将来温度够的时候，它就得果报。哦，你取着这个贪，哦，比方说我看到这个郑师姐的某一支笔，我好喜欢，每天看都觉得好喜欢，好喜欢，很想要。这个在心里面照做而已，很想贪他那支笔，可是我没有动手，我也没有动口，没有照做这个恶业出来。但是你心里一直这样熏习这个贪心的这个。次数跟程度越来越多的时候，等到它成熟的时候，我可能下一次机会成熟的时候，我就顺手就带走了，就是这样子。所以在地藏经才会说，我们起心动念无非是罪，就是这样。你要照顾好这一念心，它在哪里造作，你要很清楚。如果我们平常有修那个定的话，你就可以更清楚了解。好，你坐下来的时候。你都不要故意去控制它的时候，你看你的心跟什么相应，那个就是我们平常最留意的地方。你看看你的心是跟这个八识规矩颂相应呢，还是在想白法呢，还是在想瑜伽师地论呢， 还是贪嗔痴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所以你不修怎么行？你就是随着它嘛，就像一只我们说是那个没有拴住的那个猴子一样，你看它一直跳，一直跳，一直跳，说没有那个摄影机可以把那个录像影机把它录那个心念的那个活动把它录下来，你自己都会吓死，没有片刻停止的。那为什么要修止修观？就是从这边下手。八识里面也是，好，你说前五识、第六识、第七识、第八识，我们学唯识学这么久都知道，要从第六识下手。那怎么从第六识下手？你坐下来盘腿一坐的时候，你看你的心念在哪里？不修不可以。那要怎么修？就是修止观，先修止。止就像那个水，平静之后才能印东西嘛，反映出东西。如果你的心上上下下，你说要怎么修？没办法修。所以呢，只有在水平静无波的时候，它才能够显现出影像。所以你念佛也好，你修数息也好，无非就是要把这个心，这个像一只源头的心，让它静下来。那怎么修？在白法讲过很多次，就是限量，保持限量。你所有的法门都是帮助我们去掉这个分别执着妄想，保持限量。你第六识保持限量的时候，第七识念念执，第八识的见闻为我的这样子的作用，才能暂时把它切断。因为你第六识保持限量，它没有机会熏习这个我执。那看你限量可以保持多久，保持越久，就是第七识我执的力量让它切断越久。你说只有一秒钟还是两秒钟，那当然这个没办法，你要切断这个我执就很困难。因为我执我们说它是与生俱来的，生生世世都是这样子的执着。第八识的见闻觉知的作用就是我在看，我在听，这个你没有办法处理。你说为什么不从第七识那个我执，我知道问题在那里，就从那边给它切断就好啦。不是大家都断我执就成圣人了吗？为什么不从第七识就直接给它断掉就好了吗？知道问题在那边，从那边下手，下不了手，因为它是与生俱来的。